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崔峰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我们这一期节目啊，要分享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领圣体方面的一个疑问。我先来念一下这位听众的留言，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有些人的言行明显的违反教会的道理，例如同性恋者、离婚者等，这些人可以领圣体吗？教会是否应该禁止他们领圣体呢？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很多教友对禁止领圣体方面会有很多的疑问。你像我知道离婚者教会可能会禁止他们领圣体，但是这个同性恋者我不太清楚，神父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教会对哪些行为是明令禁止要领圣体的？我们教会这个禁止领圣体有哪些规定呢？
其实提到关于领圣体的这个问题呢，最近教宗从斯洛伐克睦邻访问返回的途中呢，在飞机上呢就专门做了一些回答。当时有记者就问教宗，支持堕胎法的这些政客是否要禁止他们去领圣体等等。就这一个问题呢，教宗也特别给予了回答。那么教宗的回答呢，其实就对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参考。那么教宗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在教宗的回答里边，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就是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圣体圣事呢，它是恩赐，是良药，并非惩罚或者是武器。所以教宗在他的回答里边特别指出了圣体圣事的意义。教宗说呢，圣体不是给完美者的奖赏，圣体呢是恩赐，是礼物，是耶稣在教会和教会团体内的临在。所以我们从教宗的这些话语里边，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教会所给予我们的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份恩赐，是一份礼物。所以我们在面对圣体圣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偏弃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不太正确的看法，就是把圣体呢当作一种惩罚，就是我不让你领圣体呢是对于你的一种惩罚。另外呢还有非常危险的，就是教会的一些牧者可能呢为了个人的一些目的，包括呢卷入了政治里边的一些斗争，可能呢就把圣体圣事呢当成了一种武器来攻击一部分人。所以教宗呢在他的回答里边特别的提出了这一些，而且教宗呢也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教宗告诉当时的那些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人来领圣体。他说在自己当神父的时候呢，去一个养老院主持弥撒，那个时候呢他就询问所有参与弥撒的人说，你们谁愿意领圣体？当时所有的老人呢都举手示意，告诉了当时做神父的教宗，他们都愿意领。结果呢在送完圣体之后呢，一位领了圣体的老妇人对他说，谢谢，我是一个犹太人。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教宗非常机智，教宗给予这位老太太这样的一个回复，教宗说呢，我刚才送给你的也是个犹太人。所以教宗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指出说，可能我们在教会团体内有一些人呢被拒绝了，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领受圣体，就如同这位犹太的妇人。但是呢，上主愿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奖赏他，也就是教宗不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这一个人呢却领受了圣体。所以教宗给我们指出的就是，圣体圣事它不是一种惩罚，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恩赐。这种恩赐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我们怎么样来分施。 当我们作为一个工具去做分尸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所以教宗呢进一步也指出呢，说作为一个牧者，我们不要去定罪，而要做一个有天主风格的牧者。天主的风格就是亲近、怜悯和温柔，整部圣经都是如此教导我们的。所以当你听到教宗的这些话语，你就能够知道圣体圣事它本身真正的意义在于哪里。当然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里边，的确有一些人呢把停止他人领受圣体呢作为对于某一类人的一种惩罚。其实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违背了耶稣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一个目的。我们也知道呢，昔日呢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当他面对出卖他的犹大斯的时候，他没有禁止他吃饼和酒，而同样呢也给予了他。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这个行动里边，我们就能够知道圣体圣事它真正的含义在于天主的救赎，或者说耶稣的拯救，而且它是一种治愈。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给予犹达斯饼和酒的那一刻，是为了呼吁他能够悔改，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也怀有耶稣基督他所怀有的一份心态，我们去牧养自己的子民。这是我们在面对圣体圣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持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当然当我们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就会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圣体呢？那些没有灵洗的人也可以吗？啊，等等，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说从广义上来讲，的确每一个人是可以领受的，因为圣体圣事是为所有的人。不过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自身的角度，那就需要我们要相称的领受。教会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女，领受圣喜圣事，是我们领受其他圣事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相称地去领受圣体圣事。就如天主可以宽恕我们所有人的罪过，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呢就纵容自己犯罪。天主对我们的爱呢，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而不是背离伤害他的一个理由。啊，你比如在福音里边耶稣所讲的那一个荡子回头的比喻，那一个荡子呢破费了，或者叫花费完了所有他父亲给予他的财富之后，他回来，他的父亲照样接待了他，也为他宰杀了牛犊，有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庆祝。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天父的慈悲，不应该的就是成为我们放纵自己的一个理由。同样呢，对于圣体圣事也是如此。天主不拒绝我们任何人来领受，但是作为一个领受者，我们应该不断的让自己去相称于自己所要领受的这一件圣事。因此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去圣化自己，借着告解圣事呢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与天主和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也需要去说一下关于这一个问题里边所提及的同性恋者和离婚者。那么对于他们呢，其实教会有不同的指示。首先，拥有同性恋倾向，我们要分清楚的就是它不是罪过，而是拥有同性恋行为的人，这个呢才称为罪过啊。也就是同性恋行为是罪过，但是拥有同性恋倾向呢它不是罪过。我们曾经在一期问问神父节目里边特别谈到了有关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看我们往期的问问神父。所以我们在面对呢同性恋者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教宗呢在这一次访问里边呢也跟我们说，许多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呢前来领受忏悔圣事并寻求司铎的指导，教会帮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进，但是呢婚姻圣事则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教宗在这里呢给我们说指出的就是，面对同性恋者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但是我们帮助他们并不等同于我们承认他们就是一件圣事，就是一个婚姻。因为呢婚姻是圣事，所以教宗说呢婚姻是另外的一件事，我们帮助他们不等于说我们承认他们就是婚姻，就是一个合法的啊。天主教教理呢也教导我们说，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这倾向呢在客观上是混乱的，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一种考验，对他们应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这些人被召在他们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把他们由于此种情形可能遭遇的困难与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所以教会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去尊重这些人，怎么样去关怀这些人，帮助这些人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就如耶稣面对十字架一样。因为为同性恋者来讲，面对自己当下的这一些挑战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十字架，他们需要去承受来自于他人、来自于自己的亲友等等所给予他们的那一种指责，或者说所带来的一份痛苦也好等等，那么就需要我们来帮忙他们。同样呢教理也告诉我们说，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洁，借着训练人内心自由的自治主德行，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和圣事的恩宠，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的并决心的走向基督徒的成全啊。我们可以看教理的2358、2359这两个号码是在跟我们讲有关同性恋者的。所以同性恋者呢其实跟异性恋者呢同样面对的就是一些不恰当的一些行为。我们说同性恋者有诱惑，我们异性恋者也是具有诱惑的，你比如跟他人同居、犯奸淫、犯这个邪淫的罪过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寻求天主的帮忙，寻求他人的扶助，我们是可以克服这方面的诱惑的啊。所以呢教宗呢在这一次访问里边就这个问题呢回复的也很明确，教宗说呢，婚姻是天主所订立的，婚姻是一件圣事，教会无权改变上主建立的圣事，但我们不应因此排斥和拒绝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而是要帮助他们、关怀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天主的儿女。好，这就是我们有关同性恋者的一个回复。当然呢，作为一个离婚的受害者，如果你保持独身，你有权利领圣体啊，也就是说教会允许你领圣体。这是因为呢，教会虽然不承认离婚，但承认分居，而且夫妇任何一方都有分居的权利。当然你有分居的权利不是说你就随便可以去使用的，你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呢提出分居，你比如有家暴的、有其他威胁你婚姻或者生命的等等啊，也包括呢对方多次出轨者。那么在这里呢教会将社会上所说的离婚视为分居，而分居呢并不是犯罪，所以呢仍然可以办告解和领圣体。那么至于再婚者啊，除非你的上次婚姻被教会法庭宣布为无效婚姻，否则呢是不可以领受圣体的。 当然你要非要去领呢，教会呢肯定不会说当面拒绝你。天主教教理呢2383号上说呢，如果民法离婚是保障某些合法权利唯一可行的方法，比如子女的照顾或者说继承产业的维护，则可以容忍而不构成伦理的过失。我们可以去查看天主教教理2383号。那么在2386号上也有这样的一段话告诉我们说，在一对配偶中，一方可能是民法宣告离婚的无辜受害者，因此没有违反道德诫命。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个，他们中的一方以诚实的努力忠于婚姻盛世，却感到不易的被遗弃，另一方则为了自己的严重过失而破坏一个教会法有效的婚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是一个离婚的受害者，那么你保持了自己的独身，你是有权利领受圣体圣事的。所以我们面对离婚者不能够一概而论，有的是离婚再婚，有的呢他是离婚而保持自己的独身，这是有不同的一个差别的。当然教宗呢在他的爱的喜乐通谕里边对待这个呢也有一些教导，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读一读教宗最近所出版的一部通谕，叫爱的喜乐。在这里呢教宗也在他的这一次回访里边提到了这一件事情，因为教宗在有一章里边讨论了有关离婚者的牧灵问题，当时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就说这是异端，有人就指责教宗。教宗在这里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站出来来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面对谁可不可以领受圣体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持有一种圣体圣事是恩赐良药并非惩罚或武器的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要怀有一种慈悲的一种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人。这是我们在这里呢回答这位听众提出的这一个问题，希望呢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欢迎你去仔细阅读我们有关教宗的这一次访问，你可以参与梵蒂冈新闻网有关教宗的访问，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观看英文的那一些回复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去参考。我们在公众号里边也有这方面的新闻的翻译，希望呢也能够帮助这些听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哎，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个禁止领圣体啊、禁止办告解啊当成一种惩罚的制度，但是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我就感觉就是与其我站在教会法律或者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违反教会的道理，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去领圣体，倒不如我们去对有这种行为的人去更多的关爱他、关心他。我想这才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对我们真正的教导，想让我们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样貌。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查看所有往期的问问神父节目，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其他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